这一位啊提出的问题，先说阿弥陀佛。一，经过前几天的主祭和尚开示嘛，要多看经论，单一一个初小佛又于此的弟子，如何了解佛的三藏十二部啊经论？请老和尚直接回应。这个话可以这样说哈，佛在世的时候呢，我们拜佛为师，或者拜个阿罗汉呢，啊，三明六行的大阿罗汉的时候，那当然是非常的吉祥了哈。那么你不需要去广修佛法，就是由佛或者阿罗汉呢教授你四念处的法门，你就这样修行就好了。随时有问题可以请教佛，随时也可以听佛说法，听阿罗汉说法，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那是最好的。按佛的意思呢，初发心学习佛法的人，的确不需要广学佛法，你就是小一个法门嘛，然后啊，就是昼夜六时，除了睡觉吃饭或者吃饭都在内。就是一心一意地修教这个法门，是不是？不像我们呢，上早晚殿还是事情。你学什么法门那是另外的，还要另外上早晚课的事。佛在世的比丘不是这样。那么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你随时有问题，就是可以随时可以请教。那么就假设的话，得出国了。得出国以后呢，也继续修行，这个阿罗汉果。这个阿罗汉果以后呢，可以广修佛法，广修佛法，然后你可以为大众生服务，也可以到处的弘扬佛法，教化众生。佛菩萨的意思是这样的，和我们现在的人呢不同。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学了几本经呢，就是受菩萨戒啊。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就是这样。但是这也是很应该赞叹的，是很好。但是佛在世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哈。那可是现在我们不是佛在世，佛现在不在世哈。我们肉眼凡夫啊，我们看不见佛哈，只可以看见这个佛的像，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的初修佛法又愚痴的人呢？这位佛弟子说这句话说的对，自己承认自己愚痴，和我一样，我就承认我是愚痴。那么如何了解佛的三藏十二部经论？这是个问题。这问题呢，就是如何了解啊？那只有去找佛学院去学习，对不对啊？找佛学院去学习。到佛院学习啊，当然也应该呀、酌量自己的情景。如果自己的呀、比较聪明伶俐一点啊，记忆力强一点，当然可以多学佛法啊。如果自己的这些条件不够呢，你就得少学，不能学太多不行，就少学。少学呀、怎么叫做少学呢？就是佛法里边的重要的经论，你至少要学一部、两部、三部，是这样的。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这么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啊，我们佛教里边呢，把这个人分成两类，一个是凡夫，一个是圣人。圣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凡夫不是。凡夫之事，凡夫说的话要考虑的，所以你要跟他学习佛法，他说的话你也不要完全否认。但是啊，你初开始自己不能读经论，还是得要跟人学。所以依法不依人这句话是高程度的人才可以说的。初开始的人呢，你还是得要依赖人。依赖人，你初开始是过桥的，过河的时候你要走这个桥，你不走这桥，这河过不去啊！啊，所以初开始这个法，听听法师啊，或者一位大居士啊，讲解佛法，你就是这样这样教。 但是你已经论你无罪可信了，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孩子过桥的时候，你跟他讲讲，你还是你经论，经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你要是修净土法门，净土三经一论你要学习，要学习。您说的话可以做参考，最后修行你到经论上怎么说怎么修。你说我完全不一切的经论我都不学呀、啊？那你怎么能得到正知正见呢？如果那个人呢，如果他是诚实的人，假如说执行是道场，那个人是很诚实的人，那还好一点。如果他学佛法学的不够啊，但是也是冒充善知识哈，那就有问题。所以我主张啊，还要依靠人呢，但是已经认为的，是多学少学的问题，多少的问题，一定要学习经论，不学习经论不行，这是多少的问题。所以你说你让我指点迷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多学习，要学习经论。不学习呀、啊，你得不到佛法的正见呢，你的修行还是有问题的，修行就有问题。第二，如何才能做到执行是道场？这个执行呢，这句话呀、啊、是出在《维摩经》上，我今天还去查一查《维摩经》的。这个执行是道场啊，在鸠摩罗什法师他解释啊。这个执行是什么？什么叫执行呢？就是诚实，就是这个人不说谎话，我不对，我承认我不对，我不要辩护，我对你才不对呢，不要这样，诚实，诚心呢是道场，就是这么这一个事，这个就是实在的，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怎么是道场呢？这个道啊，这个场是场所啊，修道的地方。这个场啊，就是我在乡村住过。我头几天我说过，我家是种田的，就是种这个田呢、啊，种这个都谷谷啊，到秋天的收回来，放在那个场里边，放在场里边，然后啊，有些能做的那种器具，就把那个。在厂里面打，或者用滚子压，就把那个骨收下来了。那剩下来一些啊，就是让柴烧了哈。那么那个厂，现在这个厂就是修道的地方。修道呢，就是把我们的身口意这个，我们的身口意里边呢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业障，这祸业苦啊，这都是拉萨。你用这东西用圣道来锻炼呢，锻炼出来这个戒定慧啊，无漏的智慧啊，无漏的功德出来，那么这叫做道场，就是修道的地方。这个我们从右眼上看呢，就是有一个寂静的地方啊，清远离尘嚣哈，很少人来干扰，在那里边修行啊，这叫道场。现在说执心是道场，就是诚实。你用诚实做你修道的地方，你就能够啊，从这里逐渐的就产生出来无漏的戒定慧了。这是这维摩经上是这样的，执行是诚实的，不说谎话，心里面很诚实，这就叫执行是道场。这如何才能做到啊？执行是道场，什么样才能做到呢？这就是你我们来说，就是你相信佛法的善恶果报。佛法说有善恶果报啊，不要说谎话。你对师长说谎话，你罪过大一点。对一般人说话说谎话，如果对那人没有伤害，也是有罪过，罪过轻一点。如果说了谎话对对方有伤害，罪过还是很大。对师长的说谎话，罪过是更大的。那么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生出来诚实心啊，诚恳心。 那就是要先给善恶果报，我不要说谎话，我说诚实话啊。我向师父告假，投个案去做什么事就说做什么事，说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有了错误是错误，先忏悔啊，就说诚实话，不要说谎话掩饰自己。那这就是从相信善恶果报就会产生这个诚实心。其次呢，就恭敬心，你对佛菩萨有恭敬心，对同参道友也有恭敬心，那么也就会有执行啊，有惭愧心。也会生出来自己，实在说谎话，非常的不对，非常的错误。你随便说谎话，你可知道啊？随便说谎话，你第一次说谎话，人家相信你；第二次人家不相信的。这样情形，你以后还有没有朋友啊？所以应该是知心知道的，就是要诚实才可以。啊，请问主七和尚，念佛的时候啊，是否能止观双运啊？何者为止啊？何者为观？我们现在是打禅期哈，打禅期，你问我念佛的时候是否止观双运呢？也是可以，也是符合的，因为打禅期也可以念佛的啊。你静坐那里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你在经行的时候也可以念阿弥陀佛。我因为念佛就是禅，所以也没有矛盾啊。那么只念佛的时候能不能止观双运呢？这就看你念佛那个人的能力了。你有这个能力，当然也可以止观双运啊。我们前一天解释什么叫做止。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句一句的念，没有一切杂乱的妄想，这就可以说是止，这就是止。那何者为观呢？这可以多种解释哈。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明明了了的，啊，一句一句的光念的明明了了。而你心里面呢，也可以有一点观想佛的相好光明，那么就是观了，就是观了。这是浅一点就可以这么解释，这就可以说是止观双运的，这就可以。第二，有人说念佛的时候要注意四点：一，不贪圣境啊，不贪求啊殊胜的境界。就是念佛的时候啊，见着佛来了，放大光明啊，你遇见这个境界，你不要生贪着心啊，不生贪着心是对的。但是啊，有这种境界也是好。表示啊，你的诚心离佛有感应的，也是好哈。不求一心，这个我不同意。这句话我同意。念佛的时候要一心不乱，不能够随便打妄想。不求一心，我不同意啊。这第三，不断妄想，我也不同意。要断妄想，就是不要打妄想。要是心里面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有了妄想是马上停下来。是不参念佛是谁？这我同意，不必参念佛是谁，就专心念佛，念他一心不乱，而能够诚恳的愿向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了。所以这四个问题呀、啊，我只同意一个，就是不贪圣境不可以。有了圣境好啊，但是不要贪着，这可以。其他的三个中间两个问题，不求一心不断妄想，我不同意。第四个，不参念佛是谁也可以，不必参念佛是谁。但也有人念佛念到得力的时候嘛，开始参念佛是谁呀、啊、我认为这个人呢、啊、少中心论，你会说出这种话来参念佛是谁。因为你念佛得力的时候就继续念佛好了嘛，为什么才又去走另一条路参念佛是谁？不需要，不需要参念佛是谁啊。又问印光大师念佛摸象记是否叫我们呢、啊、在念佛久不得力时嘛可以参念佛是谁？ 印光大师的《念佛摸象记》，我好像读过，但是现在记不清楚啊。你说是摸象记里是否这样，我不能确定。但是我从这个印光大师的文抄上看呢，印光大师很不同意参禅的人，很不同意参禅的人。你这个念佛期离主的时候，什么通常离主啊，什么空子一顶礼天下，空中演教，反正是这样子。但是你雷音山那个本子就改了，就是顶礼天下，弘扬佛法，他就不说空中演教，不说这个话。你究竟怎么回事呢？究竟来说，我完全同意。我说这话好像我在香港有遇见一个禅师，就是他在进山高林住过几十年的一个禅师。到了香港的时候呢，他就读大般若经。到了大般若经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读大般若经啊，心里很欢喜啊。我有时候就看他，我就请他开示，你说说话把他听听。他会说的不错的。我说你现在回想你以前在金山高明参禅，你回想你的感想怎么样？他说出一句话很不好听，我不要说了，但是那意思就是贬斥啊，不同意那种办法。我也有这种同感，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中国佛教没有门户之见，把天台智者大师的呀这个关于修禅的法门，再加上大智之论，加上欲取实之论，汇合起来成为一个法门的，中国佛教的人才会更多，会更多。因为有这个有了门户之见，我是禅宗，我是不立文字，结果啊，把自己闭塞，人才不容易，不容易栽培人才。所以你说是摸象记里面印光大师说念佛久不得力时可以参念佛是谁呀、啊？你再看一看摸象记，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请问法师，念佛欲进入诸法实相，是否需改参念佛是谁？不需要。你想要的念佛入诸法实相，实相念佛，你要看看大智的论，你就可以呀、啊，依据大智的论。啊，从文思修啊入诸法实相，可以的。参念佛是谁？不能入诸法实相。我今天我们到了图书馆去看那个黄善华的这个禅宗大义，那上面说嘛，你参话头啊，得入无漏慧的时候，这句话呀，我完全不同意。参话头能入无漏慧，不同意。我那天解释的，除非这个人呢，前生的般若的善根特别的深厚，那今生的参话头有可能就是没有读经论，就像那个弟子佛似的啊，前生般若的善根特别的深厚，九众善多，所以遇见了小小的因缘就能得弟子佛道，这样是可以。但这种人，现末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有这种人，我看不多，不是很多。不过在禅宗上说什么呢？这一把一相板子，十八个人开悟是怎么的？不过是在我的看呢，我这话说出来，当然有很多人不高兴。你不高兴，谁不高兴？你读一读这个《中观论述》，即家乡大师的《中观论述》，你再读这个印顺喇嘛师的《中观论述》的讲义，你可以知道啊，没得正知正见的人能得圣道，有这种事情。像下面啊，这个你要入欲入诸法实相啊，是否需改参念佛是谁？要我看不需要啊。以或是一直念下去，自然水到渠成啊。阿弥陀佛，他因为你这个人呢，就这么念佛就好啊，没有杂乱的妄想，一心不乱的成就了，到寿命终的时候来接引你。到阿弥陀佛，你在小许般若波罗蜜经啊。可以得无生法印，或者是你许誓的善根很强，那么啊，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开示你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得无生法忍，那就由阿弥陀佛来安排这个事儿。你不要自己自作聪明，我现在念佛这么多啊，我可以开悟了吧？我说他念佛是谁？我看不需要。所以呀，以后是一直念下去，自然水到渠成啊。这就是看阿弥陀佛怎么安排的啊，就是契入诸法之家，可以这样子啊。三念佛念到一心时，是否会变得笨笨的？这话是这样说哈，因为有的人呢精进勇猛啊，他少睡觉，睡觉睡得特别少啊。但是这个你一特别精进少睡觉啊，你就少睡觉，但是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少睡觉，你还是要打哈睡的。念念佛最大的是有的时候就是打跌倒了，有时候就这样子。但是这个有的人呢，他的心他非常勇猛啊，他就不顺子，我偏不睡觉，不睡觉的结果变成什么呢？有的时候变成个懵懂，就是你说笨笨的，就会有这个境界出现。这种啊笨笨的这种境界，是在精进勇猛啊，在生理上出现的一个现象，出现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你说是念佛念到一心的时候啊，不应该有这个境界。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这一心不乱当然有生浅的过程了。如果要是生了的话啊，他可能不需要睡觉，他的精神呢一直是宁静不动的，明明了了啊，没有一切妄杂杂念妄想，哪里说是笨笨的那这回事？而且他是特别的灵敏的，但是表现以外的现象呢还是很笨。你和他说话，他老半天大声，是的，他说话不快，不是那样。但是那并不是笨，不是笨的。所以你要说是他真要是笨笨的，那人还没得一心不乱。得了圣道，尤其是不要说得圣道啊，就是由外凡的位啊进入到内凡的。那是智慧越来越高明的境界，哪里说笨笨的？不过那个大智要义的境界呢，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那绝不是一般人，不可以和一般人相同的，不可以定论的，不可以那么说。连吃饭拉屎都不知道，不是？这修行人他也有成就的，那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清明。知道的事情是更多的，不是笨笨的什么都不知道，那才会是。那如果是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啊，那这个人有的问题了啊，这也有问题的啊。以后是一切如常，佛号不断的，一切如常反倒可能。他这个人得了一心不乱了啊，他还是保持正常，保持正常。一切还是正常的，这反倒是好，表示是这个有的修行。如果有一点修行就向人表示我了不起了啊，那还是那就是有问题，有问题的。所以他保持正常，佛号不断，这也不一定。那他要是功夫高了的话，那他内心的世界你不知道，不知道。你看他在做人家说。其实他心里已经到阿弥陀佛过去了，他在听阿弥陀佛说法，你不知道，不知道。你说他一定佛号不断，不是，不是，那就不可思议。我们凡夫啊，右眼上你不能随便衡量的。是何谓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其他佛是否也是法界藏身？这个法界藏身。这个藏就先不提哈，法界身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就是观无量寿佛心经上的话。我这是在真言寺讲没讲到这里哈。这个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呢，这个谁呀、善导大师解释，他说这个法界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的世界，一切众生啊，法界的一切的众生。这些众生呢， 是佛所度化的，这个身呢是佛能度化的，他这么讲。那么天台智大师讲这个法界身呢，法界身是什么呢？就是佛的道身，就是法性身。这么讲，这个界啊，也有这样翻一个性。这个雅尔这个身就是十八界，有的地方也翻个十八性。那么这个界也翻个性，那么这法界身就是法性身的。这个法性身是怎么讲的？因为佛的这个应化身呢，来到世间呢，有父母这个化身，也有老病这个变化啊，也有这个残疾这个身。这个法性身是不变的啊，这万德庄严的，没有老病。这是性，这性是不变的，这是不变的法性。这个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藏啊，就是这个法性身里面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是藏，法界藏，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其他佛是否也是法界藏身？佛佛道通啊，都是这样的。又为何呀？三世一切佛，阿弥陀第一啊，这就是这有一个发愿地，这种话。这个阿弥三世一切佛，阿弥陀第一，这个句子是欢喜念佛的，这是问念佛的问题啊。好，念佛好。这个三世一切佛，阿弥陀第一这句话，在净土中啊，念佛念阿弥陀佛的人，求生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第一。应该佛佛道同嘛，不能说谁第一谁第二呢？怎么说是个第一来呢？这个是按我们凡夫的心情来说，那么你我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最好的，我的母亲也是最好的，就是别人的父母我不知道，就我的父母是最好的，那就是这个种这样的心情也是合乎道理，也合乎人情哈。那我念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我就应阿弥陀佛，这样也是。也是可以哈，但是可以另外说什么理由来。这个第一呀，不是说佛与佛比较啊，他们的道德有啊有多有少，所以有个第一、第二、第三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念阿弥陀佛，栽培了很多的善根啊，我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啊、慈悲啊、护念呐、啊，使令我很有进步。所以阿弥陀佛对我来说是殊胜啊。这样讲的第一，我看这样讲比较合适，我看不到第一。如果按佛与佛来比较，应该是平等啊。这第五条，参禅念佛的人呢，会不会成智了汉啊？应如何反思？这个参禅啊，参禅念佛的人呢，在我们中国汉人的佛教啊，参禅也好，念佛的人呢。倒不会成智了汉，因为我们呢读阿弥陀经也好，读法华经、读华严经、读金刚经、读的一切的经论，都是大乘佛法，都是劝人发出了三百三昧的心的。我们常常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不会是成智了汉，不会。多数都是能够啊，大乘佛教的学者都会这样子。少数的人也可能会例外啊，他这种人多数有多少经验啊，就是他多少的呀和这个众生接触过，感觉到众生难度啊，他就不想度众生，有这种有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说是应如何防止的，其实这件事要是真是防止的话呢，自己就是常常发愿就会防止啊。我现在虽然我没有能力度众生，但是我愿意，我将来会度众生。我的道力成就了，我会度众生，还是可以常常发愿，就可以防止了。这忏悔是忏悔呀，祸的、业的，还是苦的？忏悔当然是啊，忏悔祸业苦都有来忏悔。但是在人的事实上的情形呢，都是有罪的时候啊，就忏悔。或者是某一种烦恼啊，障道，常常有这种烦恼啊，障碍自己修行，这时候就是忏悔，就这样。所以实际上啊，应该这个三种都应该忏悔。 忏悔以后啊，能否啊将烦恼种子消灭？如果你依般若经的道理去忏悔啊，啊，就是无声忏悔，是有这个力量能消灭烦恼的种子的。如果你没有般若的智慧啊，烦恼的种子不受影响，你很难影响它。是以或是暂时幅度，这个话是这样哈、啊。如果你造的这种罪呀、啊，我们拿罪来说，造的罪呀、啊，造的很严重，你想要灭它还是不容易，不容易。如果造了罪而罪的不是很严重的，那有可能会灭。忏悔的时候有可能就被是灭的，是这样的哈。不死现行，暂时的这个忏悔呀、啊，使令这个罪业幅度不使令它活动，这是有可能。你要诚心的忏悔，应该是长时期的忏悔，才能有这个作用。短时期多做无有困难，短时期不容易，长时期的忏悔。但是你要受持大乘经论，你像你那个读诵啊，受持读诵《华严经》的《法华经》的《般若经》的，都能灭罪。就这样说你，你像你受持《金刚经》也是，这些多读诵，不要说是受持语言文字的般若没有用，不是有用，还是有用的。但将来呀、啊，因缘会遇时的还。还是会起现行，这个罪要是只是不活动，没有灭它的种子啊，将来有因缘的话，它还会起作用，还是的，是的。但力量呢会减药，这也有可能，力量会减药也有可能，那就是影响了种子，这就看你力，你长时间忏悔呢，有可能会减药。佛已断烦恼种子，既不会起现行，为何还会有头痛神日，即法脉之报呢？这是的，这是有点刺激。佛，释迦牟尼佛在我们2500年前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有了一共有九种烦恼啊，有这九种的事情，有头痛的事情，有马脉之报的事情，是这个事，是这个事啊。这就是你说这个道理啊，烦恼种子都已经灭了，不只是烦恼种子，连那业罪业的种子啊，过业苦的种子都已经清净了，为什么还有头痛啊马脉之报呢？这个是在大智的论龙树菩萨有解释。龙树菩萨的意思呢，这是佛的慈悲，并不是佛还有罪没有灭，佛还有罪业的种子在那里，要罪业的种子在那里，那他不能成佛的。所以就是佛的慈悲示现这件事。示现为什么要示现这件事呢？大智的论上的解释啊，就是为了这佛教徒啊，佛灭度以后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教徒的问题。我们的世界佛教徒就是一个出家的佛教徒或者在家的佛教徒啊，出家佛教徒或者是有病了啊啊，怎么怎么地啊，很苦恼啊。那么在家的佛教徒呢，你们呢出家这么多年呢、啊、修学佛法，又是戒又是定又是慧，为什么都不能念你自己的罪，你还这样苦恼呢？就会这样问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时候一个佛，我这个比丘，这位大德就会说，佛都有九恼，佛也有头疼啊，佛有背痛啊，还有这些事情啊，还有是啊，到城市里去托钵请食啊，空钵而观，空钵都没有去的食啊，还有这个事情，何况我们生死凡夫呢？就这样子啊，使令这个末法的这个佛教徒啊，或者非佛教徒，对于这个佛教的必修必修的出家人呢、啊，能够原谅一点呐、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这样解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警告众生不要造恶事。恶事不可做，恶事要做就要受报应了。你就是经上也倒说得很明白，我把这句话说完哈。经上说啊，什么叫做定业，什么叫做不定业啊？就是做这件恶事啊， 就是地界，就是这个如果是你创你造的时候啊，明明白白的，你很欢喜的去做这种恶事，把这些恶事做成功了，做成的心里很欢喜，这就是地界，将来就是一定要受报，一定要受报的。如果做这恶事，你心里也不是太明白，还不愿意做，但是另外有力量啊，另外有一个大的力量逼迫你不做不行，勉勉强强的也不欢喜，勉勉强强做的，那么这个不一定受报，不一定受报。但是在涅槃经上说呢，就是佛教徒啊，就是刚才也说了，如果你能修消这个戒定慧啊，般若波罗蜜啊，有可能对还是能接触到，也可能变成了，不一定受报，可能转动为轻，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啊，凡大种子都已经断尽了，为什么还有这头疼？佛还会头疼个把脉是吧？佛完全是没有这个过夜苦的啊，见行种子通通都清净了。这为真是可怜慈悲众生，是现的人事，不是真实的。而且这是佛来到人间视线的化身，不是佛的人真身法身的真身，佛的真身绝对没有这个真身。人死后有中阴身，其日一变，其他五道众生啊，死后是否也有中阴身，也是其日一变。是的，其他五道众生也有中阴身，也是有的。不过有说这个无想啊，这个是空天。就是五彩界天的啊，空无边中间，实无边中间，无色有数天，这是两数天的，没有中阴身，他们没有，这都是其他的一些众生都是有中阴身的，都是有。这个七日一变呢，其实就是七天一死，他七天他就得死，死了但是又化现出来，如果没有因缘呢，得果报。他再化现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是化身。